川普今日警告普京，他停战就会动手，而泽连斯基拿到最想要的筹码。白宫爆出川普会同普京一对一单挑。台湾突然放南韩飞机引发风暴，南海撞船冲击中南海。香港国歌法大审判，中大生罪成，美国报告痛斥港府。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14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报道。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嘅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转购正品。距离川普同普京见面唔到48小时。在昨日普京提出停火的六大要求之后，在今日8月13日，乌克兰亦都对结束战争提出5项的诉求。与此同时，川普今日和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先举行了视像会议，并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会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护。在今日8月13日，白宫官员公布川普普京峰会的地点是阿拉斯加一处美军基地。CNN 报道说，阿拉斯加只有理查森联合基地能够满足会晤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而白宫还证实，这一次两个人会举行只是有翻译在场的一对一独谈。卢比奥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表示一对一倾才能够观察普京并作出评估。外界认为这个是自川普上任来第一次和普京直接一对一的见面，在没有任何人在场的情况之下，两大强人对垒实属罕见，必定两个人会谈到机密条件。比如川普必须要搞清楚普京对乌克兰的真实意图，他想拿什么，普京停火最终接受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讨价还价的底线。而川普一定会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另外亦都不排除川普会拉拢普京针对中共。在今日，泽连斯基亦都提出了5大诉求：一、边界问题不让步，不会从顿巴斯撤军，在领土谈判前先停火；第二，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受阻咁加入北约和欧盟，持续获得西方军事援助，不强制非军事化；第三，俄罗斯要赔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付数千亿美元的赔偿金；第四，归还被俄罗斯带走的20000名细路哥和数千名战俘；第五，西方不能够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防止俄罗斯重组。而在川普和普京会面之前，川普今日先和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进行了视像会议。会后川普表示对今日的会谈打10分。泽连斯基表示川普已经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而这个消息令到外界吃惊。要知道泽连斯基多次要求西方提供安全保障才同意停火，如果兑现，那就意味着停战后普京不可能继续开战，或者是乌克兰即使不加入北约亦都可以获得了同加入北约一样的保护伞。在今日，德国总理默茨说几乎已经准备好讨论领土问题，但是拒绝任何包括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的协议。而俄罗斯外交部昨日表示，俄罗斯不会在4大地区作出领土退让，也就是说俄乌都可能拒绝领土交换。英国要求马克龙和默茨不要对川普和普京的会谈发表评论，以免谈判会适得其反。而在会谈之后，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如果普京在峰会之后不同意停止战争，俄罗斯将会遭受非常严重的后果。他说在阿拉斯加峰会是结束战争的关键一步，但是他需要看到普京真正想推动和平，然后才能够安排后续会议商定停火协议。如果峰会进展顺利，这样下个星期普京和泽连斯基马上会举行第二次会晤。每日电讯报的消息说，为了激励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川普抛出橄榄枝，准备在峰会上向普京提供阿拉斯加稀土矿的开发权，并解除美国对俄罗斯航空业的一些制裁。不过日前 CNN 一篇评论文章疾呼 川普应该仿效前总统列根在1986年冰岛吕克雅维克峰会的强硬姿态，为谈判划下单一不可以退让的底线，俄罗斯必须同意全面停火。文章说，普京将谈判视为一场由他主导的舞蹈，他想以合作的假象将川普拖入一场漫长的止战的外交程序，争取时间并摆脱制裁。作者警告说，川普如果陷入地图上的领土细节讨论，将正中黑工的下位。分析说，川普实际上握有强大的筹码，他近期已经对印度加征关税，并成功促使北约盟国提高国防开支，更加部署核潜艇回应俄方的威胁。川普深知实力的作用，应该善用这个优势，坚守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另外，就在峰会前夕，乌克兰东部战线传来大消息，过去三日里面，俄军在顿巴斯突破乌克兰一条重要的前线，小股部队轻装快速地在前线推进了18公里，而乌克兰部署精锐的国民警卫队亦都正在阻止俄罗斯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突破。外界认为，俄军行动的时机选择绝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战略施压，目的是为双普谈判创造更有利的筹码。而外界认为，普京在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是为了营造舆论的话语权，对西方表示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可以收复几多个领土，彻底打败乌克兰，同时对本国民众亦都可以交代话，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取得彻底胜利，从而真正咁结束战争。因为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文件明确指出，俄乌战必须在2026年之前解决，因为战争成本太高，以及俄罗斯自己的经济问题已经没办法负担，普京自己也不想再打下去。各位观众，你觉得双普会不会达成协议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日前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和自己的军舰相撞的事件，可能已经惊扰到北戴河。南海情势升温的同时，美军不纵容中共，部署了两艘驱逐舰，直接和共军近身搏斗。除此之外，台湾放了南韩的飞机，这样引发了风暴。对于这次中共两船相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分析说，撞船事件就北戴河会议期间发生，可能有政治影响。他说，对于菲律宾补给船的拦截或者是驱逐，向来由中共海警执行，而且正常是通过喷水的方式驱逐，所以这次危险难阻，争议性非常高，可能海军和海警的上边有压力，亦都不排除可能有少数的高级将领想要通过碰撞事件制造冲突，来影响北戴河会议的进行，或者是影响习近平对军队派系的掌握。沈明失说，中共军队近年来受到整肃，军心本来就不稳，加上这次事件，不排除现在的海军内部或者是南部战区的南海舰队的高层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当局封锁消息，胡锡进的文章亦都被删除，就是北京当局害怕演变成政治事件的一种维稳动作。事件可能已经冲击到目前在度开的北戴河会议。沈明失提醒说，这一次南海中共船只互撞，显示出中共海军和海警恐怕连协同作战都有问题，更加何况要联合作战，需要警惕中共日后亦都可能在台海假借这样的碰撞升高冲突，最后演变成一场区域性的战争。对于中共不断对台湾的骚扰，台湾青年温若瑟通过四年来不断的搜索累积，他自制在谷歌地图上标志出超过7000处共军设施的庞大资料库，汇集成全台第一份共军部署地图，浏览次数超过100万，其中的价值亦都引起军事专家的关注。近期温若瑟还出版了新书，分享他定位共军设施的独门秘诀。他说，针对共军的影像研究 这本书是第一本，他还首次公开中共信息支援部队的编制，邀请大家一起守护台湾。外界认为这次撞到的船如果是菲律宾的，这样就会立即让南海的火药库升温。在8月10号，黄岩岛附近菲律宾集结了35艘海警船、巡逻船和渔船作业，分三路向黄岩岛行驶，而中方出动了驱逐舰和数艘海警船进行威胁。而就在中共两船相撞事件之后，在今日美军已经部署了两艘驱逐舰希金斯号和新辛那提号进入黄岩岛，近距离在30海里处航行的时候，中共海军船舰一直跟踪。中共南部战区发言人谴责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而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梅里尔随即驳斥说，中共讲的任何说话都没办法阻吓我们，台海有事印太国家都要表态，但是南韩李在明政府态度极不明朗。在昨日8月12号，南韩真相和解委员会委员长朴宣颖突然发表文章指责台湾行政院官员访问团原本定在8号会面，不过就临时取消行程。他认为台湾傲慢和无礼是外交失礼。而在今日13号，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恩办公室回应，在8号上午临时 APEC 有紧要事需要立即处理，因此在之前一日的傍晚告知委员会并表达协议。而当时南韩委员会朴宣颖亦以信件表达谅解，但是吴明恩对几日之后，朴宣颖在社交媒体突然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感到诧异。而外界有观点质疑，朴宣颖在回应谅解之后再对台湾发难值得关注，是否有意制造韩台的矛盾点。值得关注的是，在昨日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被捕，而这个亦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总统和夫人同时被羁押的惊人先例。但是更加引人深思的是，在同一日现任总统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严厉的声音，痛斥国内反中示威已经超越言论自由界限，要求政府制定制度性对策加以管制。有网友抨击说，是不是李在明政府要变成中共的打手呢？台湾放飞机的举动引发南韩的不满，不过有观点认为台湾在外交方面一向非常谨慎，轻易不会有这种的外交失误，更加何况是印太重要盟友南韩。台湾的举动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8月25号川普将会同李在明会面，而其中之一的议题一定就是逼李在明在台海表态。各位观众，你觉得南韩朴宣颖突然对台湾代表团发难和台湾罕见地发生外交失误，哪个是有意的呢？请发表你们的意见。川普在8月11号宣布接管华盛顿之后，当晚全市一共动员850名警员和联邦特工帮助打击首都地区的犯罪，并逮捕了23个人。在昨日市长鲍泽尔亦都同司法部长邦迪会面，他们表示将会共同确保游客和居民的安全。在川普宣布将会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暂时接管华府特区大都会警察局之后，在昨日12号国民警卫队成员陆续抵达华府。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接管的命令将会在30日之内再重新评估，政府的重点将是尽我们所能清理华盛顿特区，并将与华盛顿的警察局合作完成这一项的工作。莱维特说，第一晚执法人员就逮捕了23人，还缴获了6支非法手枪。根据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临时接管警察局，开始是48小时，通知国会之后可以延长到30日，如果再延长需要获得国会两院的批准。而根据川普签署的命令，警察系统的指挥顺序是总统优先，其次就是司法部长邦迪和缉毒局局长科尔。而邦迪和特区市长鲍泽尔会面之后，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 我们一致认为没什么比保护特区居民和游客免受致命犯罪的威胁更加重要。司法部将会同华盛顿特区市政府和警察局密切合作，应该令到地区再次安全起来。莱维特亦都告诉记者，大都会警察局将会拆除这个地区所有的剩余的流浪者营地，那些不遵守规定没有迁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戒毒中心或者是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人，将面临罚款或者是监禁。香港一名19岁大学生刘本熙是中大政治和行政学系学生，他在去年6月6号在香港队对伊朗的世界杯外围赛上，在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因为全程背对着球场而遭到逮捕，而他因为侮辱国歌罪被裁定罪名成立，案件原定在13号判刑，但是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和法官就什么是悔意展开激烈交锋，最终法官将案件延后到8月27号再判。根据香港媒体在今日的报道，他的律师提到刘本熙品格良好，再犯机率接近零，并引述司长的话，刘本熙关心环保，不热衷政治，希望法庭考虑判处社会服务令，令他服务社会。不过法官多次捉住刘本熙是否真心悔过这个问题，这个案件最终判决将会成为香港衡量国歌条例执法尺度的重要指标。而在8月11号，有网友就贴出香港中文大学较早之前的毕业礼上的惊人一幕，上百名青年学生在中共《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齐齐转身背住港台并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美国国务院在昨日8月12号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香港的人权状况已经被进一步的恶化。报告说，港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惩治侵犯人权的官员，在去年还实施定义模糊的基本法23条，大幅提高煽动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的刑期，令到国安警察能够利用多条有关国安的法律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报告亦都表示，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权已经被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瓦解，香港新闻自由正在下降，对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民主派人士进行任意拘禁，拒绝保释是对政治犯施加的法外惩罚，严重侵犯港人的人权和言论等自由。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观众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